永远唱此歌，何等稀奇，何等奥妙，主的爱竟临到我。 Yes, Amen, 感谢主。这是一首经典诗歌的副歌，我3岁的外孙女现在就会唱，对他们唱的时候非常感动啊。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你自己所爱的，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我开始我们公众的敬拜，愿主把这个时刻分别为圣，让你自己的儿女听见主你的声音，听见主你的话，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虽然不一定能明白我们所传讲的，但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当看见的，看见主你自己的美好，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可歌可颂可荣至圣的神，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还有新来的朋友，福音的朋友平安。今天早晨的信息题目是一段好的无比旅程的开始。有一位姊妹在聚会以后带着疑惑来问我，很着急。她说我的先生已经信主受洗很多年了，可是他跟我说他不相信耶稣肉身的复活，他认为耶稣肉身的复活不过是精神上的复活。那我要他来教会聚会，他虽然受洗了他也不来。那么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可没有真正信主吧。他就跟我急，请问牧师，我是不是应该为我这样论断我的弟兄，论断他要悔改，论断他不聚会，我是不是应该为此认罪悔改？这位姊妹所描述的他弟兄的情况呢，是非常普遍的。撇开来，凡是基于事实的判断不算是论断啊。撇开这个话题，我们想更加关注的是教会里面的洗礼是一次性的圣礼而已，还是它指的是一段旅程的一个开始。巴不得今天我们要看见洗礼不单单是教会里面一次非常隆重重要的圣礼，更是这个受洗的人他与他所愿意联合的基督一段旅程的开始。洗礼并非是一个人保证他得救归属于神的保证，却是一个人他从此愿意与主联合，借着内住的圣灵重生他，他就愿意从水里上来披戴基督，荣耀基督，去活出基督的开始，并且以这样的生命，以这样的 attitude 来印证自己是一个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最近是毕业的季节，通常在毕业的季节我们听到两个很重要的词汇，一个是 graduation， 或者你会遇见另外一个词汇叫 commencement。 不少的人把洗礼当作是 graduation，难怪一受洗完他们就 graduate， 帽子一丢，袍子一脱，他们就松懈了，是不是就聚会有一搭没一搭，三天晒网，三天打鱼，这个新冠以后还是有点后遗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以后慢慢的聚会也不参与了，也不追求，他们把洗礼当作是他得救的最后一站啊，我到站了，我下车了，接下来不论怎么着我都准备坐着花轿上天堂吧。另外一个词汇叫 commencement， 通常这个词汇呢来自于拉丁文 inception， 它指的是一个开始，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很多新的 scholar， 一个新的学者，他读完书以后开始要教书了，要加入教别人念书的这个行列。在这个加入这个行列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把他们所学的已经学到的去付诸实践，去真正的去教导别人。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commencement， 中文翻得很好，叫受证典礼啊，受证典礼。虽然也是一次性的典礼，但同时对这个人来说，意味着他有一段要开始的 embark a journey， 他一个开始的旅程。我就觉得 commencement 可能更加准确地描绘了教会的洗礼，因为这一个已经学了主的道，领受了主的教的人，他愿意与耶稣基督联合，借着这一次性的洗礼，是他开始去出去活出信仰，去披戴基督，去荣耀基督，去活出基督的一个开始。这信仰的个开始，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在初期教会历史的几个世纪当中，教会的领袖都非常看重这个洗礼，包括那些要受洗礼的人，有的人可能甚至为了这个洗礼预备了2年3年的时间，他们在真道上有学习，他们对使徒的信经，对很多教义有准确的掌握，经过考核，甚至包括对道德的考核之后，他们通过了教会领袖的认可，他们才开始接受教会的洗礼。比如第四世纪在耶路撒冷任大主教的 Cyril， 他把洗礼跟信徒的关系看作是我们在栽一棵树苗，这一开始的树苗，这个基础非常的重要。你没有把它栽种好，它越长越大，越大越歪，歪到你没有办法，只能把它砍掉。我相信你如果家里面你的庭院你的 yard 有种树的经验，也许有这样惨痛。我有啊，没那时候不懂啊，种的树有这样歪有那样歪的，最后 就全部得砍掉。如果教会没有在刚刚信主的信徒身上下功夫，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也有这样 graduation 的概念，那就受洗哈利路亚啊，受洗了，洗了上来以后任他自生自灭啊，这就是我们教会忽略了开始的重要性。教会如果把这个圣礼施行得当，对于这一个受了洗的肢体，他的生命开始 transform， 开始改变，他的灵命开始成长，是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当他真正明白为什么下水，当他真正明白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身上该有的身份、地位、使命和价值和意义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在主里面追求好好的成长，那成为个人、家庭和教会的祝福。在讲洗礼是一段怎样的旅程之前，我想先看出来这位我们与之联合的神与洗礼这样一个重要的联系。你要知道，上帝是一位借着水来做分别的上帝。什么意思？我们看见整个圣经里面，在创世纪一开头，上帝把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做什么？分开。我们看见他把有水聚集的海和无水的旱地分开。我们看见在大洪水的时候，上帝把在水在这个方舟以外的洪水的人跟在方舟里面在洪水里面方舟里面的人是分开来的。我们看见上帝把那个3个月大的摩西借着法老女儿的手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就是摩西名字的来由，让他跟水分开来。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苦待，进入应许迦南地，但是在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来，上帝把水分开，让那些他的子民和埃及的军兵分开来。 我们看见当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漂流，终于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借着约旦河把旷野和进入应许之地分开。同样的，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三十七章让我们看见上帝用清水洁净人，让他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心中的偶像，就好像今天洗礼所象征的意义是一样的。上帝要借着这个水把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人分别开来。不是说上帝所创造的他都不离弃吗？你再思想一下，如果上帝从不离弃他所造的一切，我们还需要传什么认罪悔改的福音呢？你没有福音可传了，因为上帝从来不离弃人。但我要告诉你，那句话是错的。求神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洗礼的水也是上帝用来分别哪些是属于他的，哪些是不属于他的，是与世界分别的，是借着洗礼的水，信徒和过去和世界做一个分别，从此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他们开始与基督联合，他们埋葬了自己，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复活，开始一个新的归属。这是圣经一贯的主题。所以现在接下来我们就来讲，那么这段旅程到底是怎么样一段的旅程？为什么称它是一段好的无比的旅程呢？首先，这一段洗礼的旅程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旅程。大洪水的方舟预表着后来的耶稣基督，当年常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人，虽然经过洪水，然而却出死入生。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却保全了他们的性命。同样的道理，今天这个世界洪水泛滥，罪恶的洪流弥漫了全地，然而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却在这一些洪水、死亡、罪恶泛滥的荒草当中，他们却要保全他们的性命，有永恒的性命。问题是，挪亚一家是进入方舟来得救，我们又怎么进入基督，常在基督里面使之得救呢？没有别的，就是与基督联合。不但与基督联合在外表的象征上，所以洗礼是一个象征，也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新的样式。所以刚才诗班献的诗歌，不论在哪里，不论在什么地方，不同于旧约的敬拜只能到圣殿，只能献祭在圣殿，你们说敬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我们说在基利山上，不，进入新约的敬拜，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敬拜。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厨房，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 homeschooling， 不论你做什么，你都在那里与基督联合，活出来一个新生的样式。那么在外表的象征上，是借着这一个洗礼外面的象征来代表里面有一个很深层的，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属灵的事实。象征什么？象征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我们是借着洗礼这个外在的圣礼的象征，让世人，让我的家人，让亲朋好友看见我这个人，我愿意与基督联合，我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刚才诗班献的诗歌，恩典的神迹，哪里是恩典的神迹呢？我就是恩典的神迹，你就是恩典的神迹，你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上帝恩典的作为，是一个 miracle， 是我这样败坏的人居然神为我舍身流血， It's a miracle。我这样不配不值得爱的人，神居然救了我， It's a miracle。 你我都是神恩典的神迹，而我们借着洗礼的象征向世界宣告，我这个人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将来与他同复活。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不是在将来， now here 现在就在我的里面。从此以后，保罗所见证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现在就在活着。当150天的大洪水埋葬了许许多多神的创造，包括他所创造的山海地，包括许许多多听了挪亚120年的义道却不肯悔改的人，是上帝所造的，但是也是上帝所灭的。只有待在方舟里的得到了保全，正如同今天信徒在水里面埋葬了过去。埋葬了过去什么？埋葬了过去我那个不认识上帝，得罪他，顶撞他，背逆他，上帝说这样我非要这样，埋葬了我过去那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能，把所有得罪神该死的罪都埋葬了吧。借着方舟所预表的基督藏在他里面的，才能够在必要临到的永远的死亡里面能够死里逃生。所以洗礼象征我们基督同死同埋葬，让他死了吧，同时也象征我们与基督同复活。大洪水之后，挪亚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他不知道是否新的天地已经来到，所以他放出鸽子，结果预表圣灵的鸽子叼着一个新的橄榄枝回来了。挪亚一看见，知道大地开始了新生。鸽子是圣灵的标记，所以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如今圣灵也要在每一个他恩典的神迹的作为赎买回来的人心中做那奇妙重生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生，因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有那样一个新生的工作。 It's a new beginning， 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当初始入生与基督方舟的比较，我们就看见在方舟是临洪水灭命洪水来的以前，基督有一天他将再临带来审判，那些进入方舟的人与基督联合，上帝亲自关了方舟的门，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当方舟里的人挪亚打开了方舟，出了方舟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新天新地， Come on， It's a new heaven and earth，而他们是仅存的一个 new human being， humankind， 他们是一个新的人类。同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It's new beginning， new creation。 感谢上帝，这是恩典的神迹。洪水过以后，神对挪亚说话，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联合，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要活出新的样式，因为你是一个新人，新人活新生活，活新的样式理所当然。当年洪水过后，神对挪亚说话，挪亚听神的话出了方舟，显明挪亚对神话语的听从和谨守，那就是一个新生活样式的。很多弟兄姊妹说， 我怎么知道我或者某某人他有新生活的样式呢？很简单，你就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听神的话？你就看这个人在大事小事上是不是听神的话，他在不在意神的标准。哦，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在大学里面，他们同居，未婚同居，可是这个人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是信神的。哦，这个人有新生活的样式，因为他听神的话，而不是听世界和人的声音。
这个世界说 Love wins， 想怎么爱就怎么爱，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 Why not， 只要相爱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这个人听神的声音，神说不可以，神说 No。 他是不是听神的声音，那就是有没有新的生活的样式。一个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从水里上来以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听神的话来行事为人。神的话是他行事为人最高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因为这位神是独独的神，独一的神。他从水里上来，他与耶稣基督联合，就表明他愿意从此有新的主人，听新主人的话。更具体的来说，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呢？就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披戴基督，学像基督，活出基督，以至于能够荣耀基督。什么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 putting on， 其实就是穿上，与基督合一。保罗的背景在写这个话的时候呢，在那个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他们有那种演戏哈，所以当一个人演员披上了王子的服装，从那个时刻开始，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要像个 prince， 就要像个王子。他不会穿上了王子的衣服以后还是像小偷一样的行事为人，那不行啊。所以披戴基督就是 put on Christ， 活出来像基督，以致世界上的人虽然不认识基督，但是他看这个人，哇，华西牧师好像看见基督。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不敢问师母，反正我就是这样讲了，也不敢问我自己，你问我太太她也不敢，我也很害怕。我的意思就是说，人虽然不认识基督，但是透过你他可以看到基督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插一句话，你是做父母的，你的儿女从来没有见过基督，但是他看见你，他能不能从你的身上，嘿，好像看见基督。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人最不经意没有外人看的时候，是不是人让人看见基督在你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在地上，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在地上凡事遵行天父的旨意，大事小事。因此保罗命令凡是愿意与耶稣基督联姻的人，他说什么？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基督的表现在于不再像过去那样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人是一个披戴基督的人。保罗的心目当中不是只有传道人、华牧师、张牧师、我赵牧师，或者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或者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他们需要披戴基督。 No， 每一个愿意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下水以前你想清楚， It's a serious decision。 这里有慕道的朋友啊，你下水以前想清楚，你是不是下定了决心，我愿意一生与基督联合。我告诉你，你是蒙福的，但是你要想清楚，接下来的一生我都愿意披戴基督。如果你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意愿，最好暂时不要贸然受洗。根据保罗的说法，一个披戴基督的人才会有按照父神旨意生活的能力。不是你唱唱诗啊，主会鼓励我，赐给我心里的能力。 No no， 有很多的人如果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活着，那是修身养性，那是自我修为，里面不会有那个真正顺服天父旨意的能力，明白吗？但是哪怕这个人只是信主一天两天的时间，但是他里面是一个披戴基督的人，他愿意耶稣基督的人，他里面愿意按照父神旨意来生活，圣灵会加给他能力。根 据保罗的说法，换句话说，我现在活着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了。过去放纵自己的私欲来生活，我现在是愿意效法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来生活。要有这个意愿，圣灵一定阿们，圣灵一定加添能力给你，圣灵一定激励你的心。好，那么弟兄姊妹跟福音的朋友就问了，哎，那怎么样去 practice？ 什么叫活出基督？这个很抽象的东西，怎么叫披戴基督？很 abstract， 很抽象。让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有个姐妹个性很急啊，我妻子个性也很急啊，所以相对来讲，她常常嫌她的丈夫动作太慢啊，所以经常对丈夫大呼小叫，快点快点，这个还不做，那还不做，哈，大呼小叫。甚至有的时候早上她才从教会刚刚回来，刚刚有一点基督徒的味道，刚刚回来，到了家，她还参加诗班的 ，OK。但不是你们这里的 ，OK？ 哦，刚刚在诗班里面服侍啊，可是，一回到家呢，就开始什么放纵自己的肉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就骂，想喊就喊，想指挥就指挥，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叫放纵肉体的私欲，完全不顾她丈夫的感受，好像神。以及他在教会里面刚刚听到的神的话，刚刚活在基督里面那个东西，一离开教会就完全抛诸脑后。回到家里，他的一言一行是跟上帝的心意对着干的。我告诉你，这是不少基督徒真实的光景。难怪过去的中国家庭教会有形容说，在家像匹狼，到教会像只羊，因为进教会以前披上羊皮，聚完会以后羊回到家里，羊皮一挂，狼现身。虽然笑了，讲起来很好笑，很讽刺，但是我相信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捕风捉影，是很真切的描述我们曾经有的光景。后来真理光照这个姊妹，她就开始改变，她还是有想骂她丈夫的念头。那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她就告诉自己：“嘿，每一个人恩赐强项不一样，我也许动作很快，但是我的丈夫动作很慢。可是我的丈夫有很多的优点，是我的缺点，是我做不到的。我不可以很骄傲的来贬损他，骂他没有用，这样的大呼小叫，不尊重他。”我这样子神不喜悦的，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她在这个姐妹在当下做了什么？她在当时在想这些的时候，她说：嘿，我不要像我那样的活，那个不像基督，我现在要披戴基督，基督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放纵我肉体的私欲，我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好像你是个没有主人的人。 You know what I mean。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恩典的神迹，在你的身上有上帝花了很大的代价赎买你我回来，他盼望他有这个 right 让你活得像他。你是一个有新的主人的人，你不再可以放纵自己，好像你自己还是主人一样。我们一个很多年的同工，有一次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他很 shock， 他是一个50多岁的很成熟的弟兄，在教会也担任很重要的服事。但是当我们讲到说，当我们真正有新的主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也不再属于你了，你不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弟兄很 shock， 他说：牧师，我必须承认，我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话语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我说 yes。但是感谢神，这个弟兄从那时候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他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新的主人的意思，他真正的 practice 把他的话语权交给主。我不晓得在座的你，也许是丈夫，也许是别人的妻子，你说你信主那么多年，你的话语权摁在谁的手里？过去 她会为着她自己的丈夫这个姊妹东西没有归回就那里大发脾气数落她，但吃完饭你的椅子放回去不到半秒钟的时间这么教都不会吗？哦，天天骂她丈夫。但是现在她对自己说，哎呀，我的丈夫又忘了，但没有关系，我来服侍他，那个半秒钟让我来服侍他，我来帮他归位。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姐妹在学习像基督。因为耶稣来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人子来是要服侍人。嘿，这个姐妹说，我愿意像基督，我愿意服侍他，我愿意服侍人。这个姐妹开始有一个像基督的一个舍己 self giving，愿意去服侍人的心，结果她就在那个时刻在她丈夫的面前活出了基督。她的丈夫看见，哦哟，基督真好，那叫什么？这叫荣耀基督，带给基督荣耀。她以这样的新生活的方式带给基督荣耀。她的丈夫也许不会改变，仍然不信主，但是重要的是这个姐妹她开始披戴基督了，他开始活出基督了，他开始带给基督荣耀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在厨房里面，就是在他的客厅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没有什么抽象的，就是这么简单，活出那个道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与基督联合不是只有在受洗的圣礼上，更是在你每天的生活里，在每个与配偶孩子的互动里，在办公室，在超市，在路边，甚至有在没有人看的角落，你披戴基督，学像基督，活出基督，带给基督荣耀。如此看来，一开头我所提到的那个受洗很多年的先生，他虽然有了外在与基督联合的样式，然而在他的里面没有因圣灵重生所有的听从神的话的那个生活的样式，在每天的生活里他没有披戴基督，他没有活出基督，他没有学像基督，更谈不上荣耀基督。那么请问他是不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不需要讲，你知道那个答案。要牢记与基督的联合，不单是在外表的受洗的圣礼上，更是在每天的生活里。很可惜，也许很多在教会里面已经受了洗的人，现在没有办法听见这样的话，因为他已经不在教会里。其次，教会是一个开始操练不断脱下和穿上的旅程。虽然挪亚出了方舟面对的是新天新地，但是地上的罪恶完全没有除尽啊。同样的道理，虽然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不再背逆神，我们的里面也有了新心和心灵，我们愿意为神而活，感谢主。然而罪虽然对我们失去了辖制力，但是罪对我们的影响力还在啊。罪还没有完全失去它对我们的影响力啊，他还像是那个常常引诱人红杏出墙的帅哥们，来哦，小鲜肉。我们仍然一不警醒就会犯罪，因此洗礼是一个我们开始不断的脱下不断的穿上的旅程。保罗在以弗所书4:22-24这样劝勉说，让我们一起来念啊，我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啊，一二三，请。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我听过他的道，我领了他的教，我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他渐渐变坏的，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哎呀，你们读经读得真好。那么我们借着什么来脱下来穿上呢？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听过他的教，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哇，这个很重要。我们有责任不停止聚会，不停止学习神的道，哪怕你信主20年了， 你已经停止学习神的道了吗？你自认为什么都懂了吗？这个名人的讲道听了很多了，华西牧师们我都听得滚瓜烂熟了，你停止成长了吗？要不停止，好让我们能继续的脱去旧人，不断主动的把不合神心思的意念把它摆在祭坛上，让它死去吧。穿上新人，也就是穿上合乎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的模式，一天是这样，一个礼拜是这样，一个月是这样，一年也是这样，直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完全同在，罪恶连影响力都消失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寿司之王美誉的小野二郎，小野二郎这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捏寿司，但是捏到世界各地的人慕名而来。小野告诉人说，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不做别的，就是捏寿司，使他精益求精，永无止境。他捏了一辈子的寿司，这个米一上来他一摸他就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一生也只做一件事，脱下穿上，脱下穿上，脱下穿上，不断的弃绝罪恶，不断的抵挡罪恶，不断的与罪恶隔绝，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效法神的形象，不断的效法神的形象，让它成为我们的习惯，让它成为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不是只有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唱的，基督的精兵是每一天在我们心里都吟唱的。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率领我们去夸胜，我们去打仗，我们与那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做斗争。第三，洗礼是一个开始走十字架道路旅程。今天很多教会不太愿意讲十字架的道理咯，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怎么样哈。有些教会以得幸福，能成功发达，得神的祝福来勾引人入教下水啊，真的是搞人下水啊！我告诉你，这些人来得很快，教会很快就很兴旺，但是这些人走得也快。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你们所信的那个耶稣不是我心里想象那个阿拉丁神灯，要来就来。其实他们不认识，耶稣来不是要满足人的欲望来的，耶稣来是要改变人的欲望了。你那个心中最深的 inner desire， 你最深的渴慕 the inner desire， 那个心里面的 inclination， 你那个倾向，要神要把它改换一新 transform， 让你开始对神的道，开始对神的可爱，对神的国度有说不出来的 inclination desire。 难怪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最重要最美的。耶稣来并不是要让人的自我得到实现和满足，今天很多人以这个为基督教的卖点。 No， 耶稣来不是要让你的自我更加的稳固和膨胀。 No， 耶稣来是要呼召人舍己， self-giving sacrifice， 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他在这条路上走。耶稣不在那个满足自我实现的满足自己欲望的路上走，你在那里遇不见耶稣， never。 耶稣在一条背起十字架舍己的路上走，你要跟随他的人必须走上这样的路，没有其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充满艰难，但是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那将来的永远的荣耀等在前面，使我们战受苦难之后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所以神今天虽然允许一些暂时的病痛、眼泪、不如意，甚至一些意外患难临到他所爱的儿女，在神的主权的允许之下，我们
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得了新冠以后发现有一个后遗症，我身上有这个红的点，很痒，擦了药也没有用，这个应该是新冠的后遗症，不是我不洗澡。 Anyway， 这是神的主权所允许，不知道查不出原因的，但是神允许临到了。但是我知道，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发生，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样发生，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既然允许它发生，既然允许它临到，主会应许赐足够的恩典和力量给我们，使我们经历这短暂的苦难之后，我们可以去帮助祝福那些其他的人。我们不但自己成为一个恩典的神迹，我们要使其他的人也看见在他的身上有恩典的神迹。阿们，阿们。感谢神，今天巴不得我们看到洗礼是一段与主联合的旅程，是一个不断操练脱下与穿上的旅程，也是一段愿意与耶稣基督与他同甘共苦。既然要与他同享永远的荣耀，在地上我就愿意与他同受苦难。而这一段荣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旅程，我们在其中要欢喜无比。最后讲应用，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还没有进入那个属灵的方舟，让我劝你，神今天还给我们机会悔改。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赎买了你，在你的身上有恩典的神迹 miracle， 你这一生可以永远的唱这个荣耀的诗歌。哦，这个主的爱竟然领导我，何等稀奇，何等奥妙。然而必须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开始凡事听他的话？你有没有开始愿意每一天披戴基督，穿上基督，活出基督，一直带给基督荣耀？如果每一个从水里上来的基督徒都是愿意这样活，这个世界一定不一样。 I bet you 美国一定不一样。 I bet you 你的家一定不一样。 I bet you 也许你的丈夫你的配偶仍然不信主。 I bet you 这个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家。也许你的孩子已经不上教会了，他说他不信耶稣了，但是 I bet you 当你这样活的时候，你的家一定不一样。那么今天你愿意悔改吗？你愿意成为你家的祝福吗？你愿意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吗？悔改，披上基督，学像基督，荣耀基督。第二，我们要检验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光景的底下。神是一个分开的主，他会 I'm sorry 神会离弃他所造的，那些不在基督里的赶紧回头。我们的光景如何呢？我们是为讨自己的喜悦而活，虽然人在教会里面，但是还是活在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的当中呢？我讲的话也包括我自己。我们要检验。第三，如果你正在学习披戴基督，学习像基督，我为你高兴，我真是很高兴。我们共勉，因为基督这一生也是这样。我们这一生只做一件事：脱下穿上，脱下穿上，不断的弃绝基督啊，不断的弃绝罪恶，不要讲错，不断的效法神的形象，这可能也是新冠后遗症。不断的弃绝罪恶，不断的效法神的形象，目的只有一个，不是为了让你自己得荣耀，不是让你在人的面前显摆，不是让人觉得哇这个人真好真好，不是你自己得荣耀，只有一件事，是为了讨救你的主欢喜，他配得你我这样为他活。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如此不堪不配不值得不值当，然而你仍然为我们舍身流血，我感谢你。巴不得你的信息借着圣灵不断地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披戴基督，学像基督，活出基督，一直带给基督无比的荣耀。这段旅程虽然艰苦，但是是一个充满喜乐，是一个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靠着主的恩典，赐我们力量，活这仅在世间的时间，单单只有一件事，为主而活，讨主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主悦纳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